我想给你们看一些莫斯科的照片哦，可是电脑好像不乖，我们等它开机哦，没关系，等一下看它开不开。这一趟去莫斯科是不是太顺哈？但是上帝保守了，就是有一些困难，但是还是去了。那这个是那个美国的那个丰盛神学院，他们有一个女的牧师叫周淑慧牧师，她发现。在欧洲有很多华人哈、哦，那他们去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那做生意以后呢，他们在那边听到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他们就集在一起变成教会。可是没有牧师，他们当中呢比较早信的呢就起来传道这样。那看了以后就觉得说，他们既然要传道，就应该给他们训练，不应该让他们就这样完全没有训练。可是呢，要在欧洲成立一个神学院不简单呐、啊，那个费用啊、人力啊很高，所以他们后来用一种很奇怪的方法，就是找足够的那个老师，然后就是在那边找到学生啊，这边找到老师啊，就老师就过去，所以只有付给老师的机票跟终点费，那这是一个没有学校的神学院。那现在这个神学院开了很多地方哈、哦，在西班牙、德国、法国、罗马啊、匈牙利。莫斯科好多地方都有它的分校，那基本上的运作都一样哦。那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参加法国巴黎还有罗马，去那边教了他们两个分校。那本来是安排我在2005年要去德国跟西班牙，可是2005年我就回台湾了。那回台湾因为长老会不接受我的资格嘛，所以我想我不好意思太那个招摇哦。人家已经在怀疑我的资格了，那所以我暂时就把那个停掉，就是说去参加这个教学，我说我暂停，我等长老会这个事情有什么结果再说哈、哦。如果长老会不通过，那我回美国，那我就再去教嘛哈、哦。如果通过再说。那后来在去年的十月通过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通过了，那应该我可以比较自由了。他们就说那么你就去莫斯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年我是。回台湾以后第一次去莫斯科，那莫斯科是警察国家哈、哦，是有那个什么白人的什么党，那个排外的，不是三 K 党，好像美国三 K 党那个是对不是白人的会抢会杀，是这样一个国家，警察也很多。那莫斯科呢要进去不是去就可以，一定要当地有一个机构。给你申请，向他们的内政部申请邀请你去，或者你根本你有钱买机票也去不了哦。那俄罗斯现在是这样的，那所以呢，那边要有人帮我们去请那个叫 invitation letter。那问的结果就是说，不能早请，要去莫斯科前40天才可以申请。那申请以后呢，要一个礼拜才会下来。那这边的北莫协就是这边的苏俄大使馆，这边是一个礼拜才工作2天，然后签证也要一个礼拜才下来。那个 invitation letter 也不晓得是要寄正本，要从莫斯科寄到这边来，还是副本就可以，就是 copy 就可以，也不知道。那后来就只好等了。如果你等到那个时候再买机票，大概你也买不到机票，就是时间太短，所以变成做一种冒险，就是机票先买，然后再等。如果到时候那个邀请函请不到。就是去不了这样。那后来是请到了啦，那可是我看不懂啊，那个是那个俄罗斯话我没有学，看不懂那个是什么，那就拿去签证。那先去问他们说礼拜几有开放，他说24，礼拜二就赶快跑去。他就问说你去做什么？那我有先问美国那个陈先生说到底我们去那个签证是办什么？他说观光，我的好观光。那去哪里？他写一个教会，俄罗斯的一个教会，就照他给我的指示，我就说我去观光，要去那个教会。结果那个签证的人一听就说，你回去，就不给我了，就说你回去。我说为什么？我这个有那个邀请函。他说你讲的理由跟邀请函讲的完全不一致。我说我不懂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他说你回去，你先搞清楚再来。我说他细啊，所以是拒签了，所以就没有啦，没有啊，可是。下个礼拜是瑞穗福音队，我老婆是要去瑞穗福音队，所以下个礼拜根本不能签，所以就剩下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四。 可是莫斯科呢，那个大使馆就只有一个人，所以我礼拜四再去也没有用啊，因为你礼拜二才去，就是这个不懂啊，我也不晓跑去跟谁问说到底那个 invitation letter 写的是什么，啊，就知道写 email 去美国说，啊，被拒签了呢哈，那奇怪，每个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你有问题？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他们再到莫斯科去，说这一次是帮我办商务签证了。是一个公司办的啊，我看无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公司。他问我说：“你去做什么生意？”我也讲不出来，是吧？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公司啊。我阿尼梅安娜，你上一次说要观光，怎么突然说要去商务签证？到底你是做？而且我的职业是牧师，那牧师你做什么生意啊？你这是什么牧师？这个怎么讲怎么凑都凑不来啊！我说，大概免去啊啦吼，已经打算说那就算了。然后后来呢？机票也很贵啊，都买的齁，所以后来没办法，我就拜托那个张俊雄先生啊，他以前是那个台湾跟莫斯科做生意的那个什么一个协会的理事啦。我说你常常去莫斯科啊，这样碰到这样怎么办？他说齁，那我帮你想办法。那结果他就是跟外交部打一声招呼，说这里有一个个案是这样，那外交部就跟那个莫斯科人就讲一下，结果礼拜四去呢，什么话都没有讲，去盖章就盖好，说回去这样，就是这样了哈，这个这样就过了。那所以呢是好了。那由于这样子呢，就是外交部就知道我要去，这个是我很不喜欢的事情啊。我老婆也不喜欢，她说这样，没有放到这里哈，照片没有弄过来。太太有来吗？还没哈。好，那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外交部就在莫斯科那边就派谁？你刚刚给我的那个寄来的硬碟，我没有拿。那个就派一个在那边的外交官呢去接机啦。我讲莫兰嘛的啊，不是什么大官哈，这是一个小老百姓，就是因为碰这个问题，那一定要去。结果好了，我入关了，行李拿到了，我老婆被卡住了，然后就那个海关员就把他你到旁边站啊，怎么被卡了过啊？就站在旁边这样，他看我，我看他也不能讲话，他在讲什么我听不懂，莫斯科我们也听不懂。那还有那个外交官有进去了哈，他就跟我说不要紧，这个都会碰到了哈，他们就是会。有时候有些人会查一些文件啊，什么什么，啊，站了蛮久的。那后来不知道怎么通过，反正站了很久啊。他们在检查你的文件用什么，知道吗？你看过那个以前的修理表啊，修理手表那个一个东西要放在眼睛这样转进去，那有没有？他们用那个检查你的证，你的护照呢，是拿那个吼啊，再放大镜，然后在那边那边啊，可见很多是作假。他们在抓你是不是作假呢？啊，看很久，就是每一个角落都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看很久。那，啊，要回来的时候，我老婆也被卡住，要进去也被卡住，回来，那就听到他讲一句话，嘘嘘，我说啊，哎呀，那个台湾的护照规定，那个老婆都要挂户姓，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老婆的名字就变成是蔡，然后她的名字变成许信珍，啊，可能是那个许哈，换成俄罗斯话哈，那个音不对还是什么，就是说。最后要出关的时候，那个人在那里嘘嘘嘘，然后就找一个上面的一个长官再来检查，就确定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才放出来哈。这个是大概是签证的情形。那边给我们的感觉是，没菜当价哈，没有什么青菜，很少。那里的人呢，生活很跟台湾早期那个很贫苦的那个。是这样，就算是莫斯科，就是那个首都哈，都生活的蛮苦的。那华人更苦了，那华人大部分是做生意，做生意在那边。我在莫斯科住的还好哈，我去到那个艾卡捷琳堡，叫Ekaterinburg哈，那个地方呢，第一次看到那个厕所是挖在浴室的中间。后来我回来讲，听说台湾以前也有这样的。在矿坑的地方听说也有，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过那，就是一个浴室是差不多这么大哈，就是刚好站着可以淋浴这样哈，啊，中间就挖一个洞，那个洞就是厕所，你是站在厕所上面洗澡，我根本想不到，一个很大的洞就在淋浴的那个中间，可见他们那个空间的那个使用哈， 那一个房间差不多这么大，差不多这么大，睡八个大人，四户人家，四个家庭，就睡在那个啊，床是自己用木头这样定起来，就上下铺哈，夫妇两个就是这里夫妇一对，下面夫妇一对，上面下面就是这样，然后就一个小布帘拉起来，那就是他们的房间了。那他们煮饭是没有厨房，就是在那个每个房间前面走到那里哈，啊，就是插个电，就蹲在那个走到那里，啊，就提几个电在里啊，就这样，他们是这样生活。可是这样生活呢，还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好，哦，为了赚一点俄罗斯的钱哦，他们是这样辛苦。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就是在那边听到福音，她信主以后，她觉得这个很好，耶稣很好，啊，拼命带人家信主。结果没有牧师啊，她是第一个信主的，所以她就要讲啊讲道，那当然就不够。那我们这边有去上课，她就自己买机票从爱卡飞来莫斯科上课。那上课就跑来跟我讲说，哎，我们那边都没有牧师啊，你要不要回台湾以前啊到爱卡？爱卡我根本你听都没有听过，我只知道说我要去莫斯科上课，所以后来我就上完课就本来安排到圣彼得堡去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东宫下宫，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的沙皇的那个皇宫哦，就是贴的金碧辉煌，那个跟俄罗斯人的生活是根本不就是不成比例啦，那个看起来是差很多。那圣彼得堡以后，我们就到爱卡去。那在爱卡就看到那个姊妹所建议的教会在菜市场里面哈，那他们买了租了一大片地方，那其他小房间就租给那些弟兄姊妹住，然后大的一间就当作礼拜堂，差不多可以坐100个人。那我去，他们是礼拜一礼拜，因为礼拜一菜市场放假，那个市场放假，所以礼拜一做礼拜，那做礼拜就来了差不多100个人这样。那礼拜晚就一个姊妹跑来问我说：“牧师，我可以受洗吗？”我说：“哦，你要受洗，那你就找我们的那个同工嘛，因为我不熟啊，就跟他们说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安排。那所以礼拜一的晚上加一堂那个受洗礼拜，那时间到，结果9个跑出来哈，就是一个要受洗，结果是9个人。那个表示说他们想受洗，因为没有牧师，所以不能受洗，所以在那边等，大家在那边等啊，等到有牧师来就赶快走啊，都没有上洗礼班啊，所以。”我只好洗礼完再帮他们上洗礼班的课，那一天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后来就是顺利结束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等一下有一些照片我老婆拿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好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圣经课哈，有发一张17页哈，待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把16页先讲完好吗？ page 16，第9章，创世纪第9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第8章的最后，就是挪亚筑了一座坛，然后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际，就心里说，那耶和华心里说完以后呢，他就对挪亚说话哈。第9章第1节。上帝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会怕你们，地上一切昆虫，海里的鱼都交在你们手里，活着的动物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赐给你们，好像菜蔬一样，带肉的肉带血，那是他的生命，不可以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不论是兽是人，我讨他的罪，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那这是上帝向挪亚祝福所讲的话。第8节开始呢，上帝就晓谕挪亚跟他的儿子说立约。所以第8节开始到第17节，这个是上帝跟挪亚立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9章第1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句话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跟亚当讲的话，对不对？这是一个祝福的话，就是说，华人以前说，多子多孙多福气的，就是说你的后代会很多哈，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可见呢，上帝是把挪亚当成是一个新的亚当，因为所有的人类都灭绝了嘛， 剩下挪亚一家人，所以挪亚好像一个新人类，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上帝对亚当，第一个亚当怎么祝福他，现在对第二个亚当也这样祝福哈。那这个祝福也有提到说，他是照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后面结论也是说要生养众多哈。这个是祝福的话，在祝福里面呢，就提到说动物呢会怕人，那而且人呢除了吃那个蔬菜以外，还可以吃动物的肉，那这个肉食就开始可以哈。但是有一个限制，就是不能吃血，因为血是生命，所以他们就要把血换光，然后才能够吃那个肉哈，没有血的肉。还有一个就是死刑的开始，就是人是不可以吃的，人是不可以杀的，你不可以动它，你动它你就要付生命的代价。那这也是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叫 tax 用。哦、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的那个法律，公义的，就是说你杀人家一条命，你要用你的命去偿那个命、哦、以命偿命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在这里也出来了、哦、那这是上帝在第九章开始、哦、那我这里讲义、哦、就提到说第九章第一节，就是上帝再一次祝福挪亚，然后本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治理这地，然后地就生了荆棘，然后本来是要管理动物，那现在是动物就会怕人，因为人要吃动物的，人可以吃肉，那但是有限制，血不能吃。那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人的生命的尊严，这就是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拿走。那这个人的生命不可以杀死，这个就变成很多争辩，比如说医学上的安乐死，还有那个堕胎，还有死刑，这三个部分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人的生命你可以把它杀走吗？你可以有任何理由，不管是经过司法审判还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判死刑吗？好，那有人坚持绝对不可以，就是根据就是人的命是不可以杀，如果不可以杀，可是后面上帝说如果杀人的你就要把他杀掉，那这个就有矛盾，那这个表示死刑是可以的、哦、如果这句话的话，死刑的根据也在这里、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个挪亚这个彩虹之约、哦、第八节开始、哦、上帝就晓谕挪亚跟他的儿子说，我跟你们还有你们的后裔立约，你们跟你们的一切活物，飞鸟、牲畜、走兽，从荒洲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跟你们立约，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不再有洪水毁地。所以上帝在这里说，洪水不再来灭地。但是呢，上帝没有说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上帝只是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那根据彼得的说法是说，上帝将来是会用火来毁灭世界哈。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第五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262页啊、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的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这是提到挪亚的那个洪水、哦、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个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就提到啊，将来如果地要灭，不是用水、哦、是用火焚烧。那如果根据目前我们人类的科技，大概不需要上帝动手，人自己就可以用火把这个地球烧掉哈。最近韩国哈，北韩好像承诺要把它那个核反应器要就是要取消哈，不做。那这个大家都很高兴。那我希望不止北韩不做哈，那个伊朗也不做，美国也把所有的核武器还有自核的武器都把它销毁哈，所有全世界的国家都把它销毁，不然。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这个核武器一颗就够了，现在那个威力齁、哦、足够把整个地球把它烧掉。 所以说将来用火烧这个地球，我们不要担心说不可能，因为人类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可以一下子就把地球整个烧毁，爆炸然后就毁掉了。好，那然后呢，我们开始来看这个挪亚这个彩虹之约呢，跟西乃之约中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哈？啊，你去二楼把那个电脑拿下来好了。你找不到我那个硬碟吧哈？就放在我的桌子，我本来放电脑的背后的那个角落那里。四楼，四楼。没有的话，你二楼我那个教会的电脑，请拍写我走。第九章哈，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走一下就知道，它那个有一些地方是类似的哈。我们先看出埃及记24章第4节。出埃及记24章第4节，79页，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清早起来，站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把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跟你们立约的凭据。好，那这里提到这个要立约的时候，耶和华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是先燔祭，第5节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那我们在创世纪看到说，挪亚要跟上帝立约以前，也是挪亚先献燔祭。因为挪亚是因为大水，上帝救他从大水出来，所以他献燔祭。以色列人是因为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做奴隶的地方出来，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先蒙救恩，蒙了以后有感谢的献祭。所以我这个第一点写救恩，那第二点写筑坛献祭。这个献祭献完以后呢，上帝就说，好，我来跟你们立约，立约哈。那刚才我念的24章第7节那里就是说，就约书念给百姓听立约。在立约里面就提到上帝要赐福，刚才我们在创世纪第9章已经讲到上帝要赐福他们。那我们现在出埃及记23章25节，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赐福与你们的粮跟你们的水。所以上帝是在这个约是要赐福给他所立约的百姓。然后呢，野兽不敢害人，在创世纪第9章是说野兽看到人呢会怕，所以就不敢靠近人，野兽会逃哈，会怕人。那么在出埃及记23章29节就提到，上帝为了不让野兽来害以色列人，所以就不把当地的外国人直接就赶出去，恐怕地变荒凉，然后野兽就会来害人哈。所以野兽不害人，人也不会来害他哈，因为上帝会向他的敌人呢作战，所以人也不敢害他哈。出埃及记23章22节，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哈，所以人也不可以。那在创世纪第9章是说人不可以杀人，有没有说你杀人了，上帝就会把他杀死哈？所以人不会害你，野兽不会害你哈。那地不会再被毁灭，在创世纪第9章是说不会再有洪水来灭地。那在出埃及记说这个地不会变成荒凉，不会变成荒凉。最后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第9章是那个彩虹，那在这里呢，出埃及记24章15节，这个有云彩哈，把山遮盖，所以都有那个上帝临在的那个一个记号在那边。这个立约是有记号的。那最后就有给他命令哈，在出埃及记24章第3节就有命令典章给他们， 那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也是有命令给他们哈，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肉你不可以吃啊，不可以杀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彩虹之约跟西乃之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个彩虹之约成为西乃之约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好啦，那上帝跟挪亚签了约以后呢，挪亚就开始做农夫。那这个我们说挪亚是像亚当一样，是一个新的亚当，所以他跟亚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这里，第十八节开始，十八节我念到二十八节哈。出荒州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佛，韩是迦南的父亲。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三个儿子，可是特别只有提那个老二，那个韩的儿子的名字，所以这个是有意的，因为他们三个都有儿子啊，为什么都不提？为什么只有提这个老二？因为这个迦南是等一下会提到他的事情哈。好，这是迦南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好，挪亚就跟亚当一样当农夫啦。那亚当是看那个伊甸园哈，那挪亚是种葡萄园。然后不晓得是水浇他还是他自己发现的哈，他发现酒很好喝哈，他就把葡萄放起来，然后后来变成酒，那挪亚就喝葡萄酒，然后醉了，然后在帐篷里面呢赤身。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跟他两个弟兄说，闪跟雅佛就拿衣服搭在肩上，这逃都哈倒退走，不敢往前看，因为他的兄弟跟他说，爸爸没穿裤哈，爸爸赤身。那这两个兄弟呢，他们是倒退进去，然后把父亲遮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是韩看见爸爸的赤身，可是受咒诅的是韩的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就有一点跳了过去哦。他说迦南当受咒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所以低头宰他唱是奴仆的奴仆哈，就是他的受的咒诅就是要做奴仆的奴仆。好，那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再讲一次，愿上帝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迦南要做闪的奴仆，迦南要做亚伯的奴仆，对不对？反正他就是做奴仆就是了。那这里有两个祝福哈，一个咒诅，一个祝福是闪，一个祝福是亚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祝福不太一样？一个是耶和华是闪的上帝，这是祝福哦。第二个亚伯，上帝给他的祝福是什么？他怎么样？扩张。一个是得到的祝福是扩张，一个是耶和华闪的上帝。你们觉得哪一个祝福比较好？如果上帝要给你两个祝福选一个，你会选耶和华是我的上帝，还是上帝让我扩张？好，不完全一样哈。一个是你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我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上帝祝福我，让我事业越做越大，让我很成功，让我孩子很有成就，这些都是扩张哦，就是让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很大，这是被扩张的人哈。那所以这里都是祝福，可是这两个祝福不完全一样哈。那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这个28节呢，其实是回应到我们翻到前面创世纪第五章的32节。创世纪第五章的整章呢，是讲到他们的族谱，对不对？从亚当开始哈，那亚当的后代，亚当在几岁生了儿子，那取名叫什么？然后后来又生儿生女，活了几年，后来就死了，对不对？那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呢，传到拉麦28节，拉麦182岁生了儿子叫挪亚，那这个名字给他意义解释一下。然后拉麦生了挪亚，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共活几岁就死了。 然后再来是挪亚500岁生了闪、含、亚佛。那你再翻过来，刚才我们那个第九章最后一节，洪水以后，如果这个洪水不写，那么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所以中间就是洪水了。你简单讲，就是说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章的27节，可以说是一个洪水的大的故事，插到他们的族谱里面。所以这个第九章的最后一节，等于是把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没有完成的这个挪亚什么时候死的交代清楚。所以族谱即使是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这是族谱。好，那可是中间插了一个洪水的故事，可以这样讲。那这个洪水的故事呢，当然有包括上帝怎么让大水下来了，人怎么死掉，挪亚怎么蒙恩典，然后挪亚大水过后他怎么样献祭，然后上帝给他立彩虹的约。可是最后这一段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挪亚在年老的时候居然出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它跟迦南，因为以色列人后来是进迦南地，所以有人说他们是要交代为什么迦南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可以进到迦南地。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还是认为说，因为圣经有记嘛，迦南就是要做奴仆啊，迦南就是受咒诅啊，那这是我们的地啊。可是迦南人就是现在的所谓巴勒斯坦人啊，他们说怎么是呢？我们祖宗也是住在这里啊。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跟中东的那个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以色列人的 right， 他们认为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哈。那这是这段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要解释为什么迦南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新的这一章好吗？17页。我这里写说9章18节到19节是一个伏笔啦齁，这个伏笔就是要把迦南介绍进来。其实他写这一段经文最主要是要介绍迦南为什么将来在圣经里面被上帝那么讨厌齁，因为这里有发生一个事件，可是那个事件有点勉强，因为是含的问题嘛，所以含跟迦南的关系怎么样连起来，这个是现在很多神学家一直很挣扎齁，怎么样解释这个迦南的问题。那18节跟19节齁，我们看一下18节19节是有前瞻啊，有后看哈，就是18节第9章18节哈，他提到说出荒州挪亚的儿子是闪、含、亚佛，含是迦南的父亲，所以18节是接大水哈，他用出荒州这三个字，然后19节说这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所以18节是往后看。洪水的故事说洪水当中他们这三个儿子是活下来的，可是三个儿子呢就怎么样，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的后裔就分遍全世界各地。所以18节到19节等于是把挪亚三个儿子前面的经历跟后面的经历把它连起来，其中特别一个人被提到，就是这个迦南的故事了。那我们看我的讲义第20节，挪亚可以说是新人类的鼻祖哈，跟亚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个，他也是农夫，他耕地，对不对？那亚当也是农夫，亚当也耕地。第二个，他吃地里所出产的东西，亚当也是地里所出产的，除了那一颗不要吃，他吃错了哈，其他都可以吃。那亚当照顾伊甸园，就吃伊甸园的果子，对不对？挪亚种葡萄园，就吃葡萄园的果子。他们都是自己辛苦耕种，然后自己吃自己耕种的结果，这个是一样。那另外一个一样，就是说两个人都发现他没有穿裤子。那当然亚当是因为犯了罪以后就发现自己赤身嘛，然后就羞耻，有没有？亚当就自己拿一个叶子来遮起来。那挪亚不一样，挪亚是喝醉酒，是喝醉酒才把裤子脱掉还是怎么样，所以赤身，可是他不会遮起来，为什么？因为他醉了。所以是谁？是他两个儿子帮他把他的身体遮起来。所以这个说挪亚跟亚当有类似对应的地方，这里很多对应的地方，他们都耕地，他们都从地得到供应，他们都赤身，他们都因为赤身发生羞耻的事件。有一点不一样，亚当是因为吃了不对的水果才发现赤身。那犹太人的解释是说他本来是穿荣耀，所以不穿衣服也是看起来没有赤身，可是后来犯了罪，荣耀离开了以后就看见自己赤身，所以就自己拿叶子遮起来，所以那个是害羞，就是说下半身没有穿衣服是不对不好的，所 所以就会想办法把它遮起来哈。那挪亚是不知道，因为他醉了，是他两个儿子觉得这样不好，爸爸这样没有穿裤子不好，是他两个儿子帮他把他遮起来哈。好，那在这里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这里我有两个问题哈，啊，你们大家要决定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挪亚酒醉赐生的事件记在圣经，到底是一个 descriptive event 还是 prescriptive 的一个 teaching 哈，就是间接还是一个事件？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事件，就是说一件事情而已。如果是认为间接，这里就可以提到一大堆，你不可以喝醉酒啊，什么，就是把喝酒是挪亚是圣经记的第一个做酒的。第一个喝酒的，可能他搞不懂这个酒那么厉害，然后就一喝就也不知道自己酒量，可能是这样，所以这样就不是什么大坏事了，就是一个尝试，不幸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件，就是圣经都记载这么一件事情。有的人就认为不是，这个是间接，就是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啊，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教会是比较清教徒式的，那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就看到很多醉酒造成家庭破裂，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基督徒不可喝酒，不是不可醉酒，不可喝酒，这清教徒的规定。那我们台湾的教会因为是苏格兰的宣教士过来，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清教徒的影响，所以在台湾的教会多少还有点影响，说基督徒不吃荤不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会听到，就是说你喝杯酒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是基督徒啊。后面一句话就说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不抽烟的，不看电影的，不怎么样的，那这个是有一点清教徒的背景啊带过来，这是关于挪亚这一个事件，你怎么看它？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间接，那就是不可以。但是我后面有写说，如果是挪亚是第一次品尝，他不知道他的影响力，那这个就没有什么不对了，只是懵懵嘛，他不知道嘛，好像一个小孩子不知道酒力啊，一喝然后就醉倒了，就是这样子。还是你认为说这样是挪亚是故意这样？可是酒真在很多宗教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其实在圣经里面对酒也是有不一样的看法啦。我们仔细来看，那在诗篇旧约认为酒是上帝赐给人类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15节，630页，他这里提到耶和华第10节说，耶和华是泉源，永在山谷，是野地的走兽有水喝，还有天上的飞鸟，还有14节，他使草生长，然后使人能够得到食物。15节他说什么？得酒能够悦人心，得油能够润人面，得粮能够养人心。所以这个酒跟油跟粮是视为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很棒的礼物，而且喝酒能够快乐，他说能够悦人心，这是诗篇对酒的看法，并不是说圣经对酒都看为是不好的，可以让人快乐。那再来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5章，这是在新约的对酒的看法。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23节，那这个在今天医生不晓得会不会同意啊？不过在当时是这样子哈，说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就是提摩太胃不好了哈，不晓得胃溃疡还是胃什么哈。然后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这个在基督教就有这种说啊，说喝提摩太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提摩太胃口不好，所以酒变成是药。啊，在诗篇是说酒是喝了让人家快乐而已，就是享受，可是在这边酒是一种可以医治。那其实这个华人很合的，很多华人我们叫药酒补酒，有没有？酒里面放蜈蚣啊，放什么放什么人参啊，放什么，哇，这个酒很补啊，或是什么酒可以治什么病，有没有？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圣经里面有提到酒是跟医病有关系的。当然今天来看胃不好不能喝酒啦，因为喝酒会刺激胃啦，什么，所以医学上这个可能会有不一样看，但是很明白，在这里呢，酒是可以治病的，在保罗的时代。 那个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的最难堪的就是耶稣造酒啦，这是最难堪的。圣经很明白的，人家结婚典礼然后大家快乐喝酒，那估计错误，来宾酒量太好，还是说那个来的太多，结果酒不够，那就跟耶稣讲，耶稣就帮他们变酒，而且变很好的酒给他们喝。所以就这一件事情来讲，耶稣不止喝酒，耶稣还变酒。耶稣有喝酒吗？当然有，因为喝到挨骂，人家骂他说，哎呀，他怎么是醉酒贪食的哈、哦？所以耶稣可能酒量不错哈、哦，会跟人家干杯的哈、哦。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喝酒不好，但是有一些圣经里头喝酒会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喝酒的问题在哪里哈、哦。好，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就提到说不要醉酒齁，214页新约说不要醉酒，酒能使能什么呀？放荡，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喝酒喝了放荡的？我想挪亚就算放荡吧，就裤子脱起来忘了穿了齁、哦、就是不知道还是怎么样就失控了齁、哦、酒会让人失控，会让人放荡、啊、他说醉就会放荡，他这里提到不是说不要喝酒，他不要醉酒，那可是每一个人的酒量不一样，所以自己要斟酌哈。你要知道，那酒会使人放荡，这是第一个提到酒的不好哈。那我们再看一下酒有更多的不好哦哈。我们看箴言20章，箴言是旧约的哈，我们有新约有旧约，对酒的负面的结果哈都有一些描述。箴言。20章，第一节。20章第一节，酒能使人懈慢，还有浓酒使人什么？哎，就是说恭维金大声哈、哦。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喝完酒以后讲声音量就变大的哈、哦？还有就唱歌的有没有？哎，我、哦、开始讲话就敢，平常都不太敢讲话哦，我开始就大碎声呢哈，大小声。这个时候酒还有呢。酒能够使人错误，对不对？做不对的事情，后来才后悔的哈、哦。他说，如果这样就不好，就没有智慧。然后更好玩的是，这里有一点描述到我们精神科讲的那个酒引起的一些病哈、哦。我们看23章这一段很好玩哦，很我们说很专业的哈、哦，很精神科的描述。23章29节。703页，他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所以这个酒会滋事，有没有？我们说会闹事，会跟人家吵架，甚至会打架，然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哈，带来很多人际关系的困难。好。”然后再来呢，就提到说对你的身体会不好哈，不是只有人际关系有影响。他说，酒花红，所以不要喝红酒，要喝白酒哈。他这个说酒花红哈，在杯中闪烁哦，你看的那个哇，很漂亮，那个红酒啊，好棒哈。他说你不要看，虽然下咽的时候很舒服哈，很爽快，可是呢会咬你像死哈。有些胃不好的喝了酒，真的是肚子就痛哈，喝完酒就腹痛，刺你好像毒蛇。好。如果你继续喝的话呢，你的神经系统会作怪哈、哦，我们叫酒精中毒。你看，33节，你眼睛会看见什么奇怪的事哦哈、哦，啊，你的心呢会有怪谬的话哈、哦，还有呢，你走路会有问题，所以警察都是靠这个在抓那个喝酒，你知道吗？说你走路给我看，啊，走起来好像船在海中行走哈、哦，就是，你看这个很好玩，这个圣经都这样写，他说你好像躺在海中。你在海中是这样，在海中就是这样走哈、哦。还有好像握在桅杆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警察抓过，要你走路给他看哈、哦。我们叫 tandem gait， 你知道 tandem gait 吗？就是那个这个脚要接这个脚，哦，啊、走一直线，就是说要看你那个平衡啦。啊，酒会使人呢不平衡，所以你走得很好，就是有它有一条线嘛，哈、哦，比如说有一条线，那、啊、你就是这一脚接这一脚，就这样，啊，就让你走。 你只要走几步，他马上看得出来，因为酒精混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你走不直了，接不好。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哦，就可以看到。那、啊、这里圣经就提了，还有更可怕的哦。他说：“你必说，人打我，我没有受伤；人鞭打我，我不觉得。”啊，这都一根公皮啊哈，被打也不知道哈、哦。酒到最后会什么？会昏过去啊，哦，会扣嘛，会昏过去。我几时惊醒，我仍去寻酒。好，那这里容许我跟大家讲一点精神科有关酒的了解哈、哦。你知道酒是刺激的，还是酒是压抑的？酒是刺激，让我们的脑功能增高，还是压抑，让你脑功能下降？认为刺激的举手，就是喝了酒就是讲话大声啦、大胆啦，然后动作很多啦，然后喜欢跟人家吵架，脾气不好，那这是刺激嘛？哈、哦，认为刺激的举手，认为压抑的举手。为什么它是压抑的吗？因为它是压抑我们的压抑的。酒不是刺激的，那我讲有谁一个叫 disinhibition 哈、哦，这个 disinhibition 就是它把我们的压抑功能压下来，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它是被刺激啊。这个要解释哈、哦，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哈、哦，从很低等的动物到高等的动物呢，我们大脑是有三层，它们叫原始大脑、中层大脑，还有外面的大脑。只有人类有大脑皮质，最外面的大脑。他们的功能不一样，最原始的大脑它是 drive， 就是生理的冲动，比如说我肚子饿要吃，我有性欲我就要满足，那种那个是刺激的，那个一来的话就是动没掉齁、哦、就一定要到外面去拿东西吃，一定要打架要什么，那个是最原始的。如果我碰到有一个人威胁我就跟他打，那个是刺激的。那再来外面呢是情感的大脑 emotion， 那英文叫 emotion， 它也是刺激的，知道吗？那个动起来你就开始运动， motion 就是开始动作、哦、所以你看你生气你就骂人，对不对？你伤心你就什么，你眼泪都掉下来，有没有？你就哭，这个都是我们说忍受不住。你有那种感情吗？你感情来的时候会让你做很多动作，愤怒啦，焦虑啦，焦虑的人会什么？会解不掉。你看过那种焦虑的人吗？我们说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是他坐不住，你坐一下就站起来，但是又坐下来，就是会让你动。可是呢，只有大脑呢是让你不动，这是最爱皮层。那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礼貌，你知道什么叫礼貌吗？礼貌就是 inhibition， 就是把里面的这个欲望还有这个感情呢，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场合呢不合适表现出来的，那大脑就跟他说这个不可以。我们叫这个人是有修养的人，有理性的人。所以修养跟理性其实是大脑皮质的压抑功能，了解我意思吗？他把我们里面的欲望跟感情所要表达压下来。你没有碰过说比如说家里啊爸爸过世了，可是你在教会礼拜不会哭，然后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门一关起来自己就嚎啕大哭，有没有那种经验？哦，就是碰到很伤心的事情，因为你认为说在大家的面前哭不好意思，没有礼貌，我说你会掉眼泪，也许会，但是不会大哭。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理性还在，你会压它，知道吗？我们认为在这个场合不合适，那么把自己感情表达得那么厉害，可是真的有那个感情啊，怎么办？我们会回到家里面，别人不在的时候，哇，你就整个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大脑是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感情，还有欲望，特别是欲望的表达。所以它是 inhibition， 它是压抑。那酒精来呢？酒精是压抑，它压抑我们的皮质，这样懂吗？它把你那个压抑的东西一压，里面那个欲望呢就发出来，所以你就唱歌也大声了，本来不敢唱的，那个不敢是礼貌，你就知道自己五音不全嘛，所以就那个时候就不管了啦，就我们叫豁出去的哈、哦。所以酒能壮胆，你听过这句话吗？哦，酒能够让你壮胆啊，酒能够让你解放，就是什么都敢表达。所以这个是酒精的很奇怪的作用啊。酒不止这样子，酒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又会对我们大脑产生特别的影响，就是我们叫上瘾啊。这个有一些物质啦，哈，这些会上瘾的物质，哈，就是奇怪，他们对跟中枢神经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作用到一个程度呢，变成是你的身体没有酒呢，你会生病，因为酒已经跟你的大脑功能已经变成另外一种平衡了，会到这个、啊、那个叫上瘾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喝酒呢，你会难过，哦，你会看到。 看到很奇怪的东西哦，刚才圣经讲的哦，会听到奇怪的声音，会有奇怪的想法。那我自己碰过最常见的就是他们会看见蚂蚁哦，或是蟑螂，或是小苍蝇。这个你们大概不知道，就是说酒精中毒的人哦，在中毒或是在戒酒的时候会有幻视啊，那个幻视很奇怪，他会很怕。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他会发现整个沙发都是蚂蚁啊。一般的人看见蚂蚁就很不高兴嘛，会想办法停掉哈、哦。那可是，一般我们碰到是喝酒的人，他也会抽烟，假婚呢、啊。然后他看到蚂蚁呢，他就会拿那个香烟呢来烧蚂蚁，知道吗？啊，可是那是没有蚂蚁的，那是他的幻视，他眼睛看到有蚂蚁，所以他那个香烟呢就。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喝酒的人家里很多沙发呢，那个沙发都一个洞一个洞。他、啊、那个洞，那个是他要烧他的蚂蚁，就他看到的蚂蚁或是小虫呢，弄出来的啦。啊，其实根本没有蚂蚁，那是他我们叫幻视，会有这种现象哦。厉害的话会瞻望，我们叫 delirium 哦，在酒的时候，所以戒酒一定要在医院才安全哦，不然有他生命的危险。这是为什么说酒长期大量的喝对我们不好，是有不好的部分啊，不是没有。可是酒在某种程度以内啊，不是长期喝的话。是因为你比较 disinhibition， 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就会比较容易相处。那个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喝酒齁，如果是那个像我们在精神科那个科主任说忘年会啊，主任请大家一起吃饭，那、啊、吃了很久呢，大家还是在好像在考试一样，大家还是坐着这样很怪怪的，然后就是吃饭齁啊，恭维啊，讲话没有人敢讲什么话啊，喝酒了，喝了酒呢，哇什么都讲了哦，大家很高兴啊，然后就不觉得他是主任，我不用，就是说彼此的那种害怕，那种因为就是被 disinhibition 哈、哦，就是被那种，所以有一些比较感情的人会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在人跟人交流的时候，在某种范围，在社交的范围应该是好，可是真的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像这个创世纪这里，就是他就到最后他就是喝到昏过去了嘛，或是喝到不知道，然后没见晓。好、哦，就是不知道羞耻，或是等不知道，就是他就把他的下半身就赤裸出来，才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有他其他的神学的意义，不过我想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哈、哦。谢谢我的老婆，她很辛苦的去把我们的这个找出来。好，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哈、哦，那我们就结束。有几张是那个有做礼拜的人看到，但是有几张是比较一般生活性的，就是给你们看哈、哦。好，这是红场啊哈、哦，你们去过莫斯科，你知道这是莫斯科的地理地标啊哈、哦，这是晚上去照，这是很漂亮哦，白天看很多颜色，可是其实这个是很小的一个教堂，不是很大。很小，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就是外面的这个漂亮的这个。那这张纸是要证明说我没有骗你们，我真的有去莫斯科了，真的有去了哈、哦。那这是我上课两个礼拜的那个学生了哈，23个学生有5个请假回中国大陆，因为暑假我去是8月哈、哦，那有18个留下来，可是后来有很多人呢喜欢听我的课跑来旁听，所以旁听的比学生还多，旁听的大概30几个，所以。就把这个教室做得满满的哈，这是神学院上课的情形。带我们去玩的是这个，这个很好玩，它叫荒原呐、啊、哈，就是细嘎个野啊哈，它的名字叫荒原。然后它是有中国的护照，可是它的阿公是在台湾，所以你知道台湾跟中国那个从大陆跑过来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祖父是跟着部队到台湾来，可是。儿子是被留在中国，然后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家庭，那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哦，曾经到台湾住过，但目前他拿的是中国的护照。那他这几天就陪我们去玩。那在东区有一个聚会点，就是在商人经商的地方呢，他们大概把几个店面呢把它租起来，那就在这边做礼拜。那一天主日我讲到，完了我们就到两个礼拜后就到圣彼得堡，就。圣彼得堡哈、哦，苏俄又把它改成列宁格勒，后来苏联解体又改成圣彼得堡，所以你现在去又要跟他们说我要去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比较有名的是这一条船哦，这一条是那个他们推倒沙皇的那个打第一炮的那个战舰哈、哦，砰一炮 听说没有什么打仗啊，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已经对那个沙皇的那个经济不景气哈，大家已经忍无可忍，所以那些炮子是跟大家说可以冲进去的，然后听到声音大家都冲到皇宫里面去，那沙皇就被赶走了哈，他们革命没有什么流血就成功，可是很多人还是对沙皇很怀念，所以后来沙皇跑到欧亚的边界，在那边被暗杀掉哈，那个地方他们就盖一个礼拜堂。那这是打第一炮的这一条舰海军哈，这是圣彼得堡的教会。全部是学生，人很少，因为暑假大家都回中国去了，所以才几个人在这边，很小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在那里哈。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沙皇被杀掉的地方，就是叫他们叫艾卡特林堡，这是俄罗斯现在第三大城啊，第一大城莫斯科，第二大圣彼得堡，这是第三，所以是新兴的都市，发展得很快，很多商业。那他们在那边立了一个这个铜的十字架哈，啊，纪念这个是七个人，他们全家七口，这个是沙皇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女儿在那边，就是在那边被杀掉，好像被砍头还是什么，就被杀死在那里哈。那这是尼古拉二世最后的末代皇帝啊，那他们在那里，这是东正教，这个都是黄金贴的哈，东正教就盖一个很大的教堂纪念他们的末代沙皇。那我到那边是没有想到了，是后来。我跟你说，有一个在菜市场的女的，就是听了福音，那找了很多基督徒，就变成这样一个，他们就租了一个地方，那弄了这个差不多可以坐100个人，那就请他们来听我讲道，礼拜一做礼拜了。那其中有一个女的说我要受洗，我说好啊，结果就跑来9个哈，就这个跑来跟我说她要受洗，结果就拉出另外8个出来，所以最后是9个受洗。然后这个是莫斯科的凯旋门，你知道全世界有2个凯旋门吗？一个在哪里？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榭大道，这个华国有一个凯旋门。为什么莫斯科有凯旋门？因为华国的凯旋门是拿破仑庆祝他征服莫斯科的纪念，然后苏俄的凯旋门是庆祝他们把那个拿破仑赶回华国成功的纪念，所以一个是向西，一个向东哈。啊，我不知道你要算哪一个得胜哈，就是苏俄很厉害。那个俄罗斯因为那地方很冷，所以不管谁打到他那边不久都被打回去，他们被占领可是从来没有被消灭，这个很奇怪，这个国家、哦、有那个韧性、哦、那他们就弄了一个这个凯旋门，他们说、欸啊、拿破仑弄一个凯旋门，那我们把他们赶回去，那我们也该弄一个凯旋门啊，所以跟他相对、哦、那很好玩是苏俄那个共产党革命成功就发现这个门很麻烦，因为站在路中间那个汽车就很不好走，他们就下令把它拆掉，拆掉很久以后呢，后来就去华国看，人家也是小小在中间，可是人家汽车都在旁边都没问题的，那这样不对，所以回来呢又下命令把石头都拿回来，又把它盖起来。所以这个俄罗斯第二个特点就是阿萨里哈，他们发现不对，拆就拆掉，可是他们很聪明哦，他们拆掉的石头呢都有编号，这个是有历史的价值的建筑，他拆呢他就一个一个拆，哪一个在哪一个，他都有编号啊，都换起来。那后来发现不对呢，汽车可以从旁边走，所以他们把路弄大一点，汽车还是可以走 啊中间就弄一个好像观光客可以在那边看那个，所以凯旋门下面石头都捡回来都盖起来，哎，又一样又捡的凯旋门完全，这很好玩。所以他们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子哦，他们就是共产党啊，他不喜欢就拆掉，然后后来发现不对呢，就再盖起来。那在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我没有这就没有说，就是那个大教堂，最大的东正教的大主教的那个大教堂也是一样，因为共产党就说宗教是不好嘛，所以一来就把它整个那个是炸毁，整个把它炸掉，所以没有留下来。炸毁了以后，后来发现人民还是需要宗教，没有办法，后来又把它盖起来，一模一样盖起来。炸毁做什么？做游泳池，整个摆平啊，做那个莫斯科人的游泳池哦，一个城市游泳池。那、啊、可是听说啦，他们说哈、哦，做完游泳池后来就一直漏水哈、哦。就是水装不住，怎么修都修不好，所以他们说是上帝在谴责他哈，就是这个本来是教堂的地方，你把它拆毁，然后后来重盖，照原来的样子重盖，花了很多钱。那个叶尔钦呐、啊，叶尔钦为了讨好这个俄国人呐、啊，他就把它重盖，重盖起来以后，他们就有以前教堂这样啊被拆掉的样子，被炸掉，后来重盖，他们就写一句话，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用这话就写了一个问题说，说为什么要这样搞，花很多钱呢？那这个是俄国人很厉害的地方哈、哦。那这是他们纪念那个二次大战，这个是纪念什么呢？那个希特勒，希特勒不是把 把苏俄也占领了吗？可是1941年到1945年呢，希特勒还是被苏俄把他赶回去了，所以他们又弄了一个胜利广场，很大的广场，就是纪念他们打胜希特勒哈，他们胜利广场在这里。那这个莫斯科呢，很多那个城市的建筑物呢，只有石头是红的啊。他们告诉我说，俄罗斯不产这个石头。那问我说，这个石头呢？这个石头都是德国的石头，是谁搬来的？希特勒搬来的。啊，希特勒怎么搬来？因为希特勒把苏俄占领了以后，他以为说他可以把德国建一个什么在那里，所以他就从德国运了很多是德国的石头到那边，要盖一个纪念碑还是什么，用德国的石头盖。可是想不到石头运到了，可是被俄罗斯人打回去了，打败了，所以石头来不及搬，所以德国的石头是希特勒花很多钱搬来，就送给莫斯科的礼物了。那莫斯科呢，就把它拿来贴他们的那个都市的那个市中心的大建筑物呢，那个墙都用，然后就跟这个是希特勒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把石头搬来，这有这样的故事哈。那这个是我们去在莫斯科住的地方哈，他很累。那我们啊，这个是他们的客厅了哈。那把那个沙发长拉出来，我们的夫妇就睡在那边睡了两个礼拜。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这个他们叫外交公寓，这很好玩哈。外交公寓就是说外交官住的公寓。外交官住的公寓我怎么可以住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苏俄的警察很多，那警察呢沿路都可以要你的护照，包括俄国人都需要带护照，他们的护照等于身份证，每一个人都要带护照，随时可以查看你有没有合法，这样那就很麻烦。所以外交官呢，他们住的地方呢，这个外交部，俄国的外交部，就外国外交官住的地方呢，他们就会派警察去看在那个外交官住的地方。那这样苏俄的警察，俄国的警察就看到有他们外交部的警察，就不会进去里面找他们问他们护照什么，所以住在那个里面呢就比较没有麻烦了啊，就等于这样啊。可是那个外交官呢没有办法把那个整栋的那个，那是外交部买的整栋房子，全部租下来嘛，他可能租两户三户而已嘛，那其他他就租给有能力、有经济能力可以租得起、付得起房租的。那我住的那个 host 就是招待我的那个家庭呢，他们刚好是有这个能力，他们就租在那个不晓得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外交官的那个外交公寓里面，所以我两个礼拜住在那边就没有碰到警察来跟你拿护照啦或是什么，在里面警察不会进来，因为门口就有他们外交部的警察，为了保护那个外交官的安全，这是很特别的，才知道说有这样的。我说，那你也不是外交官，为什么可以住这里？原来是可以这样租的了哈。这个到处都有警察哈，这个就是他们的警察，哪里都有哈。你碰到他，你就倒霉了哈。他，因为有的警察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你也搞不清楚哈。这是红场，他们的地铁很发达哈，很早就有地铁，那个地铁比台湾的地铁很深呢。而且呢，那个好像垂直，不是，就是很陡的这个梯道就下去哈。根据那里人跟我说，一发生战争，全俄罗斯的人可以躲到地铁里面没有问题，就是可以躲到很深的，等于他们的防空洞。那我在莫斯科可以照这个像，我到圣彼得堡他们就警告我说不可以照相，因为圣彼得堡的地铁里面有他们的军事什么弹药啦，或是什么军事要地，因为他们是围着港口，你知道吗？就是可以靠波罗的海那个，所以他说那个照相马上警察会抓起来。还好有人警告我，不然我对他的相就到处照。这是他们的地铁，很发达哈。这是他们的菜市场，是有一些卖的哈。可是我去两个礼拜很少吃到这个菜啊，什么就可能很贵。他们的果菜市场是这样子。好，对不起，时间超过哈。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圣经看见酒在挪亚的时候开始出现，你看到酒可能引起一些我们行为上的不检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喝酒上面，我们知道怎么样自我节制，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最适当的处理。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越来越明白圣经中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从里面有一些学习。我们要回去了，那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